大銀行與投資服務申訴專員 OBSI 在今年3月發表了2024年度的工作報告，說他們去年收到超過16000宗針對銀行或投資公司的投訴，而當中超過3000宗個案 OBSI 正式展開調查，創了歷史新高。其實這些投訴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，因為在 OBSI 接手之前，投訴必須是先經由相關銀行或者投資公司的內部程序處理，處理不到才可以找 OBSI 幫手。那到底現在最多人投訴銀行的是什麼服務呢？又怎樣判斷誰對誰錯呢？ OBSI 是在1996年成立，原本是由加拿大幾間主要銀行自愿组成的申诉调解机构，目的是帮銀行和客户之间解决争拗，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，避免要上法庭打官司。初初 OBSI 只是处理和銀行有关的消费纠纷，但去到2002年开始，他们的职权范围扩大了，可以处理和投资服务有关的争议，包括涉及理财顾问和证券经纪的投诉。由2024年11月1日开始， OBSI 成为所有受联邦监管银行唯一指定的外部申诉机构。根据 OBSI 在今年发表的2024年报告，他们展开调查的投诉个案主要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占大多数是关于银行业务，而当中最多人投诉的就是诈骗问题，占了成 38%。而在各种骗案之中，以电子转账 e-transfer 相关的是最多，其次就是信用卡和提款卡。因为诈骗事件而投诉银行其实并不罕见。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在去年4月报道，说有140名满地可银行 BMO 的客户准备集体控告银行，因为他们的户口被骗徒入侵，存款就被人用电子转账或者电汇转走，总共损失了大约150万加元。BMO 在新闻曝光的时候拒绝赔偿，根据 BMO 发给部分客户的电邮内容，银行表示不会对损失作出赔偿，理由是受害者登入时密码是正确输入，部分情况之下还包括一次性的验证码都是正确发送和输入，而且登入时所显示的 IP 地址亦都和客户平时使用的是一样的。究竟银行户口被入侵，损失应该由哪一个去负责呢？OBSI 认为，如果客户已经采取了合理的保护措施，又能够及时通报了有资料损失或者泄露了个人资料，而银行方面因为保安措施失效，又或者未能够及时应对诈骗的风险，那银行就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。但是如果是客户自己授权转账给骗徒，自己泄漏了密码，又或者没有及时通报遗失，甚至未发现户口有什么异常的资金流动， OBSI 就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损失通常都要由客户自己负责了。除了接受对银行业务的投诉之外，OBSI 都会处理有关投资失利的个案，当事人通常是投诉银行或者投资公司给了一些不适当的投资建议，导致他们蚀了钱，其中一宗个案就损失了超过170万加元。就是好像 S 先生和 S 太太，他们是一对70多岁的退休夫妇，拥有约300万加元的资产，他们曾经明确表示希望可以保本避险，并和顾问约定 80% 是投资在低风险的产品，但是到最终他们的损失超过170万加元。投诉之后， OBSI 就发现顾问违反协议，将资金投入了高风险的产品，并且误导地说是安全的高回报。 OBSI 认为投资组合有问题，建议赔偿约44万加元，但是公司就只是愿意赔偿约24万加元，最终两夫妇接受了该个赔偿金额，事件了结。 OBSI 处理有关投资损失的投诉时，首先会是判断那项投资是不是适合投资者的呢，即是会看看他们的财务状况，有没有投资知识，承受亏损的能力，几时用钱等等因素，之后就会计算在这些不啱的投资上面实际蚀了多少钱呢，再同如果当时投资了在啱的产品之上，究竟应该可以赚到多少钱做比较， 同时会考虑投资决定是否双方一起做的呢？整体评估之后才决定应不应该赔钱。今时今日，银行的服务越来越复杂又多元化，做消费者的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有些什么的权益，同时又要明白自己有什么的责任。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可以上网去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的网站看看8月份的专题《银行投诉个案谁是谁非》。